我们知道在这个诗篇126篇是以色列他们经常唱的诗，你看有好几篇他都写着这是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我们说他以色列国他们在这段经文他说主是被掳的寻民归回，那时我们如同做梦。我们知道这是一首以色列他们什么诗歌呢？他们感恩的诗歌，他们感谢天主为他们做的特别大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也学过这个以色列的，你要看旧约的时候能发现以色列国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历史是什么呢？是这个他们下到埃及做埃及人的奴仆，然后这个天主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这个他们经过40年的时间在这个旷野的时间，然后他们去什么地方，天主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去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的后代他们开始服侍别的神，他们离开天主的旨意，最后天主使用外邦人审判他们，用什么方法吗？开始用的方法我们学过士师记，用的方法是别人就欺压他们，最后用的方法是把他们这些人就带到什么地方，带到这个巴比伦去了，对吧？我带到亚述巴比伦去了，大部分都带到巴比伦去了。我们要看但以理书，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去了那个地方。去那地方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在那个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就服侍巴比伦人多少年的时间？大概有70年的时间。70年的时间了之后，他们天主又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又重新回去他们的美地，是耶路撒冷，回去耶路撒冷。这段诗歌就是这样的背景。他说：“那时我们如同做梦。”他说：“我们就像做梦一样啊，就是没想到的事情，天主给他们做了非常大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他用的方法我觉得挺好的，他那时我们如同做梦，他的意思是他们就像做梦一样。我们知道做梦有的时候你做过梦吗？每一个人都做过梦，对吧？做梦的意思就是想不该想的事情，有的时候想的事情不会成功，对吧？有的时候今天做了梦，哎呀，而且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昨天晚上怎么会做那样的梦啊，想不该想的事，想着会飞会跳，怎么今天不会做，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诗人写的这首诗非常有意思，让我们人会特别明白他的什么意思，对吧？明白他的思想，我们今天也会明白。我们知道他说如同做梦，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就像做梦一样，没想到的事情怎么又成功了，他是这个意思。他说那时我们如同做梦，我们满口欢笑用诗歌唱，那时列邦人说诸位这民实行大事。他主是被掳的寻民归回。我们知道提到这个归回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他我们从第一节说这个归回这个词，我们能发现和这个就是巴比伦有关系，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回事有关系。你要看这个尼希米记7章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就是归回了。你要看耶利米书的时候，29，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29章吧。耶利米书29章，耶利米书29章，耶利米书29章，29章的第10节，第10节说：“主如此说，你们在巴比伦住满70年，我必眷顾你们，向你们应验所应许的恩言，使你们仍归这地。”这是天主。这是耶利米先知预言他们以后要去到什么地方，去巴比伦。去巴比伦多长时间？70年的时间。去70年的时候服侍那些巴比伦过了多长时间？7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够了之后要去什么地方？要重新回到他们的耶路撒冷，他们的圣地。所以这是天主给他们的应许。我觉得在我们要学他们的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心里在有这个有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一个图片吧，就是说这个他们当时他们回去的时候是几批人，他们有3批人回到耶路撒冷。第一批人是一个人的名字叫所罗巴伯，他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回去做什么？去重建他们的圣殿。 你要看这个《以斯拉记》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你发现他是这个第一批回去的人。第一批回去的人，他们去做什么？他们开始奉献，开始做，他们开始建造他们的圣殿。他们圣殿的盖一段时间，他们又停了。停了过一段时间，一个先知告诉他们，他们又重新开始建造他们的圣殿。他们的圣殿建完了，然后又过一段时间，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有另外一个人回去。这个人的是叫名字叫以斯拉。你要看《以斯拉记》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以斯拉带领第二批人回去。回去做什么？他们开始重振他们的民心，他们开始给他颁布他们的律法。这是以色列，他们开始有这个律法，开始在圣殿里敬拜天主。这是第二批人。你要看这个第三批人是尼西米回去。回去做什么？回去建造他们的城墙。他们开始修造他们的城墙，他开始保护这个耶路撒冷他们的城市。所以我们在这个，你要看这个，但是第一批是七十年后，就是他在巴比伦七十年后他们回去的。然后这个他们这三批人，每一个都该一段时间回去了，就是三批人回去了。所以我们说是他们是有这个天主给他们的应许，在这个先知书天主也应许了，他们去巴比伦一段时间，他们要回去。回去你要看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也预言他们以后回去，他们有他们的喜乐。看一下以赛亚书48章。以赛亚书48章，以赛亚书48章，这先知已经预言他们了。以赛亚书48章20节，你们须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地逃遁，用欢声宣告与人听，播扬到地极，说主已救赎自己仆人雅各。我们知道提到雅各就是提到他的国家，对吧？他是个代表。21节，主引导他们走沙漠，他们却不翻渴。主是水是为他们从磐石而流，打开磐石有水涌出。主说恶人必不得享平康。这是以赛亚先知当时预言他们什么？预言这个以色列国，他们将来他们去到巴比伦了之后，七十年了之后，他们要重新回去他们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是天主已经给他预言了。你看一下49章，以赛亚书49章的第8节，主如此说：在施恩的时候，我应允你；在施救的日子，我记住你，我保护你，是你做与民立约的中保，复兴此国，将现在荒芜的地仍分与人为业。对被囚的人说，你们出来；对坐在黑暗的人说，你们可以显露。他们行路必得饮食，他们虽不在光山，也不绝凉，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晒伤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主引导他们，将他们引到水泉。我必使我的山为平道，使我的大路尽都天平。又从远方来，又从北方，从西方来，又从秦国来。他的意思，将来他要复这个以色列国，要重新回到他们的重新复国。他的最后提到什么呢？提到所有的国家都开始服侍天主。他说这个从这个秦国来，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将来这个有一天的时候，这个不但以色列国复国了之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所有的国家也开始服侍天主，去这个耶路撒冷开始敬拜天主。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他说有秦国来，有的人觉得是秦国是中国的，我觉得可能有道理，因为这个秦国在这个那个秦朝那时候在中国是非常有名的，对吧？所以这个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可能是将来会有一天这个中国人开始去耶路撒冷敬拜天主。这是他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是他也是以赛亚先知，也是预言以色列民将来他们会有自由的喜乐。他们以后要去到巴比伦之后，他们要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他们开始有自由，他们开始敬拜天主，他们有心里有喜乐。还有呢，别的国家也是开始敬拜天主。这是这个先知预言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在这个看，你要看诗篇，他说如同做梦的以色列，他们当时是回到诗篇的126篇， 主使被掳的寻民归回，那时我们如同做梦，我们满口欢笑，用诗歌唱。那时列邦人说，主为这民实行大事。我们说这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呢？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能回去，他们没想到天主有这么大的能力让他们重新回去。我们知道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做这个巴比伦的国的奴仆，他们做这个太监，在以赛亚先知应该是39章提到他们以后去的时候做别人的奴仆。但是呢他们回去了之后，这个诗人说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说那时我们如同做梦，他说像一个做梦一样啊，我们就没有想到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第一，我们看第一是这个以色列归回，他们有自由的欢乐。在这段经我们看到他们开始有自由了，做这些就是提醒他说这个主使我们被掳的居民归回，那时我们如同做梦，我们满口欢笑，用诗歌唱。那时列邦人说，主为这民实行大事，主曾为我们实行大事，我们便都欢心。他们是特别高兴，他们又自由了。他们服侍巴比伦的70年的时间，70年已经到了，天主又使用奇妙的事情，一个国王，然后就让他们回去。你要看这个，看这个以斯拉书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国王就说：“你们都回去，回去。”然后他们就带着他们回去了。他们无法相信天主的能力，但是他说这个他们像做梦一样，他们的美梦怎么成真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当时他们在在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受到很多很多的羞辱。你看一下137篇，他们这个诗人回想什么呢？当时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的也受到很多的痛苦。137篇，圣经说：“我们曾坐在巴比伦的河边，追想巡城。”痛苦流泪，我们将琴瑟悬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欺压我们的要我们唱喜歌，说将巡城的歌唱与我们听。我们知道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在巴比伦，他们受到别人的欺压的时候，那些人就讥笑他们，说你常常赞美在你们的国家，你们不是很多诗歌唱吗？你们很多可以赞美你们的城市吗？赞美你们的天主吗？现在你们给我唱一首你们的歌，让我们听一听。我们知道这是他们讥笑他们。对，第四节说：“我们怎能唱主的歌在异邦？”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情愿我右手忘记技能。我若不纪念耶路撒冷，我若不以耶路撒冷为我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沾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求主纪念此言。必要灭亡的巴比伦城，有人报复你，向你待我们，愿他得福，将你的婴孩抛在磐石，如同报复你，愿他得福。我们知道作者是提到什么呢？当时他们在那个巴比伦的情况，他们讥笑这个犹太人，讥笑他们用什么方法？你们唱一首你们喜乐的歌。他们在那里，他们能唱的他们的歌吗？他们可以唱。我觉得当时他们的心情能表达他们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的，对吧？虽然他知道他们的天主是有能力的，但是呢。在这个异邦人的面前，别人讥诮的时候，他们唱不出他们的诗歌。他们说你们的主伟大，现在你们唱给我们听一听。所以这个作者表达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说这个当时唱的时候，他们唱不出来，他们把他们的琴瑟就挂在树上。他们说我们心里非常难过呀。现在我们他的意思是现在我别唱了，现在我这个最好把它忘了最好了。最后他说我要纪念这个耶路撒冷，纪念的时候，最后他说这个，以前我看那本圣经的时候我就不明白，他说必要灭亡的巴比伦城，有人报复你，像待我们一样，愿他得福。他说巴比伦应该受到怎么，又受到很严重的审判，对吧？他说这个将你的婴孩抛在磐石，如此报复你，愿他得福。我觉得是和我们现在一样，有的时候别人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说天主你要是使用什么事情要报复他们，报复他们那个人就得福了。我们和我们人 思想是完全一样，对吧？我们也是同样的，有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希望那个人 受到审判，我们特别高兴。这其实这个作者也有这样的思想，说是有人将来审判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说那个人是要得福的，他把他的婴孩抛在磐石，如此报复你，也愿他得福。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当时以色列国在巴比伦受的苦难是特别严重的，是 他们的年轻小伙子，尤其这个你要看这个但以利书，你会发现但以利是这个他们这个贵胄，他们是这个当时他们是有地位的人的孩子，是非常长得非常英俊的时候，非常年轻的时候，最后做什么事情？最后你发现他们给他带到巴比伦了之后，勉强让他做这个宦官，做太监。做太监了之后，服侍这个巴比伦国。我们看这个，有的人说这个但以利是大概十几岁去到这个巴比伦，去巴比伦，但以利一辈子就在巴比伦服侍，大概是70年的时间。他大概有三个国王，他能服侍有三代国王，都一直在那个巴比伦。我们知道他受很多很多苦，但是他一直荣耀天主。我们知道天主也真的使用他，做什么写的这个但以利书，能看到他在那里的服侍是怎么样的。我们说这个他这天真是这个真是这样的，他们在巴比伦受到很大的苦难。所以你要看诗篇126篇的时候，他们从那里回来了。他说被掳的居民归回，那时我们如同做梦，满口欢笑。他们随回来的时候，他们特别的高兴，对吧？他们开始建造圣殿，建造圣殿的时候，你发现圣殿的根基立住的时候是怎么样？有一部分人哭了，有一部分人特别特别高兴。你说什么意思呢？那些年轻人特别高兴，哎呀，我们有圣殿呢，我们以后开始敬拜天主了。那些年龄大的人，他们为什么哭呢？一方面他们是高兴，一方面他们哭了是什么？他们建造的圣殿没有那所罗门那时候漂亮，对吧？所罗门那时候建造的圣殿特别特别好，他们做的是特别漂亮，有很多黄金呢、啊。他们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建造一个圣殿的根基，我觉得没有以前的好，他们心里特别难过。他们说以前我们因为犯罪，天主审判我们，然后这个我们现在做的没有以前好了。他们有很多人就哭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建造圣殿那个过程，你要看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有些哭了，有些的是特别高兴，所以哭声和这个笑声的在一块儿，人都听不出来是什么声音。我觉得以色列国他们的历史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是天主使他的百姓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故土。我们知道在他们归回的时候，人这个外邦人都看到，外邦人都想不到的事情。他说这个那时我们如同做梦，我们满口欢笑，用诗歌唱。那时列邦人说，诸位这民实行大事，说天主为这些事，天主成就的大事，不是他们人实行的大事。他说什么呢？他说那时列邦人说，诸位这民实行大事，诸位我们实行大事，我们便都欢心。当时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高兴吗？他们特别高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我们心里的喜乐，其实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我们心里有喜乐，对吧？我们的表情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对这个世界没有忧愁了。我们说这个人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对吧？精神就是外边能表达出来。月到中秋分外明，这是我们的俗语，是这样的，是真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有高兴的事情，我们应该心里特别高兴。你要在这里我们看到怎么能使用天主的话语呢？以色列他们回去原来的生活，开始服侍天主的时候，他们心里有喜乐，对吧？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同样的，我们跟随主，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喜乐的心，对吧？我们不应该是特别难过的事情，我们应该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开始服侍主的时候，他们心里高兴，对吧？他们欢心。外邦人说这个，列邦人都说啊，诸位这民实行大事。其实我们的救恩也是同样的，我们心里的喜乐也是同样的。我们服侍天主，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非常爽快的。箴言17章他告诉我们，心中喜乐是神爽快，心中忧伤是骨头苦干。 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灵的喜乐，我们也应该流露出来，应该人看到，列邦人看到，哦，这个人以前是那样的，以前是不爱说话的，以前是内向的，但是现在呢他又有所改变。是什么样的改变呢？是外面的喜乐让人看知道他是个他有信这样的信仰，对吧？以色列国也是同样的，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特别难过呀，他们有很多痛苦说不出来呀，他们这个回去原来的生活敬拜主的时候怎么样，他们非常欢心。列邦人看到，哇，这以色列国是天主为他们实行的事情，所以这段经文说主为我们实行大事，我们都欢心。那是列邦人说主为这民实行大事，也是同样的，我们基督徒也是有这样的欢心，对吧？信靠主也有这样的欢心。第二，我们说以色列求主都归回赐福。在这个第四节，我们被掳的人求主都是归回，如同河水流往南方。在这里他说我们被掳的人求主都是归回。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有三批人回到耶路撒冷，他说都归回。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们留在巴比伦，对吧？留在巴比伦，他们没有圣殿，他们没地方敬拜天主，但是在这里他就祷告他们，他说这个求主让我们都归回。我们知道是可以说是人的归回。在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生活的归回。你说什么叫生活的归回呢？他们刚开始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呢？以前他们可以有土地，他们可以种啊，可以吃那个地的葡萄啊，是非常好的。现在他们回去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空空的，他们要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你说这个我们的生活需要这个是天主让我们归回吗？你看一下127篇，若非主建造房屋，匠人劳苦也是枉然；若非主保护城池，看守的警醒也是无益。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的生活如果天主不祝福我们怎么样，我们做的是枉然的。你说以色列国他们说如同河水流往南方，我们看他们的历史，我们发现他们的国家是比较缺水的，没有雨水的，对吧？没有雨水，如果你种了庄稼，你觉得能收吗？我觉得收不了。如果天主不赐福给他们，他们收不了这个庄稼。他的意思是天主使我们回来了，是希望所有的都生活都正常了，不但人的归回，还有这个生活方面的归回。生活方面应该变好了，对吧？生活方面应该这个雨水滋润呢，要不我们是收成不了。他说这若不是主建造房屋，匠人劳苦也是枉然。他的意思是你撒种是没有用的，对吧？你撒种如果天主不下雨，你怎么样？你不会有这个好雨。我们看一下申命记十一章，申命记的十一章，申命记十一章，申命记十一章，十一章的十一十二节，你要进去得的那地乃是有山有平原，得天降的雨水浸灌的地，是主你的天主所眷顾的地，从岁首到岁月常蒙主你的天主垂顾。你们若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尽心尽意地敬爱你天主，侍奉他，主必随时降雨于你们的地，就是春雨秋雨，使你们可以收成五谷酒油，得以吃了吃饱，也必使你们的郊野为牲畜长草。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说天主要祝福你们，天主要祝福你们，给你们很好的生活，你们要这地要出土产呢、啊、要这个下雨啊，要长这个这五谷啊。他说是如果你们要，他说怎么样，如果是你们要尽心敬爱天主的时候，侍奉他的时候，天主会给他的雨。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你要看诗篇，他说都归回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天主我们要跟随你，是你希望你们也要祝福我，希望天主要祝福他们的收成啊，希望他们天主给他们的风调雨顺啊，他们可以有吃的有住的， 所以说他这个诗人祷告的说，求我们的所有的都归回。我们知道，如果是天主不降雨，他们所做的是枉然劳力，对吧？他们是没有用的。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以西结书34篇，以西结书34篇26-27节，26-27，我必降福于你们。他们在我山岗的四围是他们降服，必使降服的雨随时而降，田间的树木必要结果，地土必要出产，使他们安然在住在他们的故土。我折断压他们的轭，救他们脱离强势他们的人的手，他们便知道我是主。所以在这里他说怎么必降服的雨随时而降，所以我必降服于他们，他们在我山岗的四围使他们降服，这是天主赐下的。如果这他们要跟随主，怎么样，天主会这个按照这个时间会降雨，按照这个季节会降雨，他们以色列人他们会有收成。他的意思是这个在诗篇诗人就祷告求主都归回，意思是所有的都要赐福他们。我们知道这个人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人是向天主所求的，对吧？历代下7章他说，人若在这地上祈祷，我眼必垂顾，耳必垂听。所以基督徒需要祷告。你看他们祷告的时候，天主就祝福以色列民，他们回去了之后他们开始有好的生活。你说我们基督徒要祷告吗？我觉得我们需要祷告。你说我们做什么需要祷告？我们的工作需要祷告吗？需要祷告，需要天主祝福我们，给我们顺利，对吧？我们的生活需要祷告吗？我们需要祷告。如果不祷告，我们所做的怎么样，是枉然，是没有用的，是收成不了。所以说需要天主祝福我们，包括我们传福音我们也需要祷告，对吧？我们为这个不信主的人祷告。你要看这个新约的圣经，你要看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一个教会也是同样的，他们有3000人信主，是怎么来的呢？他们120个人聚在一起，他们就开始向天主祷告，求他们祷告了之后怎么样？后来他们聚会的时候有这个3000人信主，我觉得跟他祷告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说以色列求主都归回赐福，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也应该祷告，为我们的工作祷告啊，为我们传福音祷告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都是我们应该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件事情，希望天主能使用这些事情能够成就他的旨意，这是我们应该祷告的事情。还有我们说第一是看到什么呢？以色列归回，他们这个有自由的欢心。第二看到以色列人求主都归回，是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归回。第三我们说天主有种瓜得瓜的应许。看一下诗篇126篇，回到诗篇126篇，我们说刚才我们看到第4节，我们看第5节第6节，流泪播种的必欢悦收成，那谷种去撒的哭泣而往，挑禾捆回来必定欢乐。我们知道开始他说都归回，现在他说什么？流泪播种的必欢悦收成，拿谷种去撒的哭泣而往，挑禾捆回来必定欢乐。他的意思是这是天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说这个第三件事情是天主有种瓜得瓜的应许，天主给我们的种瓜得瓜的应许。我们知道他说流泪播种的，他的意思是并不是说哭着去撒种，他的意思是撒种播种不是容易的事情，对吧？我们看到农民他们播种做什么，他们翻地啊，他们出力啊，对吧？耕地啊，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说流泪播种必欢悦收成，他说那谷种去撒的哭泣而亡。他的意思哭泣而亡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去的时候哭泣什么意思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吧？是很难的事情，很是需要这个流泪了，需要出汗啊，或者需要出力的。他说等这个到什么时候挑禾捆回来的时候必定欢乐。看一下提摩太后书，这是天主对这个基督徒的应许，也对这个 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提摩太后书二章，二章第六节，圣经说，劳苦的农夫先得粮食是理所当然的。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非常出力的去这个种他的地，怎么样？他是先得的粮食，是应该的事情。你说基督徒也是同样吗？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如果基督徒努力的话，天主肯定祝福这些事情，对吧？天主这应许这些农民怎么样？种瓜得瓜，对吧？种豆得豆。但是呢，如果是基督徒努力好好的服侍天主，也是同样的。我们说这个，如果我们不努力服侍天主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像农民一样得到那些收成呢，是也是应该的，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你说这个人这个在特别在创世纪的时候，人犯罪了之后必须怎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们吃的也是包括着我们必须努力的工作，对吧？给天主工作。在雅各书第五章七节说，兄弟啊，你们应当忍耐，等候主降临，试看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早雨晚雨。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特别基督徒啊，特别努力的工作服侍天主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看不到效果，我们觉得是这时间特别特别长啊。他说是看农民一样，农民种的地的时候需要等待这个春雨秋雨晚雨，对吧？等待了之后怎么样？以后会有收成。他说在诗篇，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然欢欣收割。什么意思？这是天主给我们的应许，天主给我们的应许。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说我们非常努力，我们没有看到后果。其实我从这个诗篇我们也能看到，这是对我的鼓励和安慰。你说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人就是看不到后果。什么意思？看不到效果，看到人没有人信主啊，怎么样？但是天主给我们是有应许的。他说这个如果一个人非常努力的时候怎么样，他说这个必欢然收割，就有一天肯定会挑着禾捆回来，对吧？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我们传福音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是天主给我们的应许，有一天会怎么样，会有收成的，有一天会收成的。他对不但对这个农民有这样的应许，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应许。对农民的应许，我们知道的，我们中国的俗话是一分耕耘怎么一分收获的，春种一粒粒，秋收万颗子。只要你种下一粒这个种子啊，怎么肯定会有收成。我觉得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只要这个撒下福音的种子怎么样，有一天肯定会收成，肯定收割。不一定是我们的收割，有可能别人收割了，对吧？但是这是天主给我们的应许。同时我觉得很有意思，看一下加拉太书六章，加拉太书六章加拉太书六章第八节第九节，加拉太书六章，若为情欲种的必从情欲受灭亡，为圣灵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为圣灵种的，我们传福音，我们给别人讲这个耶稣的真理，讲这个福音，发单张，这就是我们撒属灵的种子。他说必从圣灵受永生，有一天那些人肯定会这个在天主的旨意当中，对吧？肯定是天主的旨意，只是这个收成的时间问题，对吧？只是说时间等待的问题，不一定我们收成，但是肯定会有收成那一天。收成的人非常高兴，对吧？就像这个挑着禾捆回家的一样，非常欢欣喜乐。第九节说，所以我们行善不可倦怠，若不亵渎，到了时候必要收成。这是天主给我们的应许，他说 必从圣灵受永生，他说必要收成。刚才他说这个挑禾撒种的怎么样，流泪撒种的必有收割，对吧？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是和这个农民种地是一样，我们也要必要收成。所以在这个诗篇，我觉得这四看这三件事情比较重要。第一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求主的归，第一我们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他们回去，他们怎么样，他们归回，他们有自由的欢心，他们心里有这个喜乐。第二是看到以色列他们求主都归回赐福他们。第三看到什么呢？第三看到天主有种瓜得瓜的应许。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三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同样的，我们应该第一我们有这个心灵的喜乐，我们认识天主，我们有这个自由的喜乐，我们可以服侍天主，我们有自由的服侍他，对吧？这是我们心里的欢心。我们也第二我们说求主都归回，我们也应该向这个天主祷告，希望着我们的朋友啊，我们亲戚都认识耶稣基督啊，对吧？我们说这求主都让他们归回耶稣基督，对吧？认识耶稣基督。第三我们说是就是天主应许是种瓜得瓜的应许，我们也应该撒福音的种子，撒出去的时候有一天肯定会收成。你要看这个农民他们所做的，他们就收成了，对吧？我们基督徒也同样的，我们传福音撒下福音的种子，有一天我们也要必要收成。这是圣经天主对我们基督徒的应许，我们撒种的时候有一天肯定会收割，不知道多长时间。我觉得对我们真的是能鼓励我们的信心。